你好，我是戴素，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怎样成为人脉管理的高手。在这一讲中，我要告诉你三个方法，利用好见面的短短几分钟，让对方喜欢你，愿意帮你。我还要告诉你，在见面后的24小时内，怎么样和他进行再次互动。首先，给对方留下积极印象的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找到他的需求点，贡献你的价值。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上一讲也讲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而且每个人，包括大咖，也都有需要别人帮忙解决的问题。比如，富豪需要找到稳赚不赔的项目，科技天才需要找到足够的钱来实现某个技术上的奇迹，意见领袖需要大众的拥护和回应，明星知识分子需要了解商业运行的规则，商业大亨需要通过学术界的创造力和研究为他的产品更新换代提供资源，地方高官呢，他们需要吸引投资来提高政绩。找到了他的需求点，贡献你的价值，你们就很容易一拍即合。第二个方法，把你或者是你的目标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当中，吸引他的支持。首先，你要有引人注目的价值主张，比如你手头的这件工作是为了职场女性，或者为了边缘儿童，或者癌症患者，或者留守老人。你的努力和某个目标相连，并且这个目标在社会价值观上是可取的，令人瞩目的。他忽略了你，就相当于忽略了边缘儿童，忽略了癌症患者。换句话说，往高大上的方向聊，这种聊法会让你忽略掉眼下的尴尬，还会让对方原谅你可能犯的错误，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呢。我用自己的故事来演示一下这两个方法，是我十几年前刚到美国的例子。之所以用这个例子，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在美国社会就是零背景、零经验，没有任何社会资本。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起点低，那当时的我在那个环境下起点更低。到了美国后，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我需要在校园里找一份 GA 行政助理的工作。我跑遍了校园里所有办公室，投下简历，获得了两个面试机会，可最终都没有被录取。我仔细分析后，很快发现问题不是出在我的英语水平或沟通能力上，而是我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人脉，我是圈外人，也就是说，我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网来协助我完成以后的工作，来解决可能会遇到的难题。在同等条件下，人家当然会选择和这个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当地同学。那怎么办呢？人一着急，总是会想出办法的。第二天就是学校的 open house 迎新活动，我知道校长会出席，不管怎么样，我要和他攀谈一下。在现场，校长出现了，满头银发，面容慈祥。我找到一个机会，清清嗓子，鼓足了勇气，上去介绍自己。我先表达了能被马里兰大学录取的感激之情，接着我告诉他，之所以在几个 offer 中选择了马大，是一直都向往这里的多元文化和对中国学生的友好。当我告诉他 UMCP,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被我们中国学生们昵称为另外一个 UMCP University of Many Chinese People, 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我说，作为像我这样的中国研究生，大多来自普通家庭，我们有足够的冲劲儿，热切地想为马大的学术做出贡献。如果我们在刚到校园的时刻，这里的各种机会能够对我们更友好、更开放一些，让我们排除障碍，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那马大兼容并包的美名一定会走得更远。这时，校长有点吃惊，接着他问我有什么苦恼，然后他爽快地亲自把我带到 Mac Nelson 先生面前。 Mac 是当时学校的电影制作办公室的主任。校长说， Mac, 你那里有什么职位空缺吗？这是 Sue Dye,你们俩可以聊聊。有了校长的背书， Mac 后来欣然招募了我，我顺利进入了 Mac 的电影制作办公室。之后啊，我在美国的奋斗有了实质性的改变。电影制作办公室是我能想到的对于一个零社会资本的人的最佳入口。我和 Mac 在那两年一起采访过很多和马大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的成功人士。在我的这个故事中，我用的就是这两个方法。第一，找到了他的需求点。他是校长，他当然希望马大的名望越来越高，尤其是国际教育领域。第二，我把我和我的目标放在了更宏大的背景当中，吸引他的支持。 我背后的是中国学生群体，乃至是所有的国际学生群体。另外，你发现了吗？我同时还用了一个小技巧，不做反馈，做前馈。反馈是对过去做法的对错给出建议，而前馈呢，强调的是做好什么准备来应对下一个阶段的挑战，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反馈很容易让对方觉得自己是弱者，而做前馈不会激起对方的防御心理。我当时说的是，让马大兼容并包的美名走得更远，这是基于我对学校的爱和信任，希望他更好。我当时说的不是，我觉得马大在兼容并包方面做得还不够。如果我真这么说，他没准会想，一个刚到美国的小丫头竟然敢挑刺儿。这就是让目标人物对你有积极印象的前两个方法。那第三个方法呢？聊一些长远的发展，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有长远交往价值的人。比如，我经常这样结束聊天儿：我知道贵公司的视野早已经没有局限在国内了，我是研究跨文化的，在未来的海外扩展方面，我们一定有很多可以交流的。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仰慕一位作家，去听他的讲座，结束之后呢，我跟他交谈了几句，我提及了几个和他同一个领域的中国作家，告诉他我在中国也出了两本书，建议他可以考虑翻译版在中国销售。就只聊了两分钟，在短短的两分钟里，我展示了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什么对他重要，那就是作品的全球认可，而且还有和同行的交流。我还预示了我可能可以为他增加的价值。当晚，他主动给我发了邮件。聊天结束啊，就像喜剧的最高潮，你展示了你所有的风采，留下了回味无穷的观众。这种长远发展的疗法还包括你来提出一个挑战，一个在你和他的专业领域都很有意义的挑战。这通常是一个跨界的挑战，超越你们自身的挑战，让它成为你们共同的长远的挑战，然后带动它和你一起解决。这样你不仅仅留下了印象，还引起了他的兴趣，为下一次见面做铺垫。如果他在房地产领域，你是做互联网的，你可以在快结尾时这样聊：在限购政策下，租赁市场出现了机会，现在的在线短租还没有形成规模呢，说不定咱们以后有联手的机会。好，这就是给对方留下积极印象的三种疗法。初次见面以后，你需要在24小时内再次互动，也就是当你们的聊天还有余温的时候，邮件、微信、领英的邀请都行。我来给你提供一个再次联络的邮件模板。首先，感谢他和你交谈，邀请他和你保持联系。其次，提供一些对他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是某条链接、某个他可以联系的人或某条信息。接着，再次给出自己完整的联系方式，比如手机号、微信号等等。最后，发出再次见面的邀请。比如，你可以发出这样一封邮件：很高兴在昨天的活动中认识了您，您关于各地文化活动开幕式的专业点评让我印象深刻。我记得您提到贵公司马上要承办本市文化节的开幕式，主题是让文化和科技互动。我今天刚好看到一则新闻，西安1374架无人机在国际文化节做的光影盛宴，用这个代替焰火很壮观，也很环保。这里是链接。我有朋友在大疆，如果您有兴趣找赞助商，我可以帮忙连线。南京路上有一家星巴克，离你我上班的地方都不远，我经常在那里会朋友，请您抽空喝杯咖啡吧。我下周三、四、五都有时间，您看是否方便？我的电话是多少多少，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在这封邮件里，我表示了对他的浓厚兴趣，我提供了别人可能提供不了的信息，我乐意贡献我的价值，我表示期待和他见面。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和他马上见面，发一条简短的信息也挺好的。比如，今天和您聊得真开心，这是我提到的哈佛商业评论上的那篇文章，里面就有你们行业的案例呢。或者，你可以这么发：很荣幸今天认识您，您对于中美贸易危机反而带来很多新机会的见解让我大受启发，预祝你成功，我们后会有期。或者你还可以写成：我对您20年前只身来到深圳闯荡的故事记忆深刻，真是年轻人的楷模，下次您来北京请一定给我电话呀。到这里，我们的第四讲就要结束了。在这一讲中，我和你分享了三个方法来给对方留下积极印象。第一个方法，找到他的需求点，贡献出你的价值。第二个方法， 把你或者是你的目标放在更宏大的背景中，吸引他的支持。第三个方法，聊些长远的发展，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有长期交往价值的人。并且我提醒你，在第一次见面之后的24小时内要再次联络他。下面我来给你留一个思考题，请思考一下，你目前想结识谁？怎么样用到我们课程里讲的三个方法，让他对你有积极印象？欢迎你把答案写在留言区和我互动，期待看到你的答案。接下来，我要教你怎么样去优雅的求助。